各位安少堂的弟兄姊妹平安。耶和华是否在我们中间呢？上帝你在不在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到这个问题，无论你信主的年月是长或者短，我都挺肯定你应该都一定问到这个问题，没什么理由你未问过上帝你是不是在这里的。有一次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亦都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他的名字叫做维瑟尔，亦都面对这个问题。人问他如果你有机会站在上帝面前，你会跟他讲些什么呢？维瑟尔的回答是，我要问上帝点解，为什么经历了纳粹的大屠杀，很多犹太人被送去集中营入面，作为幸存者他很想问这个问题，上帝点解？点解你要让我哋你嘅选民会遭遇呢个嘅悲剧？上帝点解？我哋都问过呢个问题，而喺点解或者为什么后边，其实可能代表住我哋每个人同上帝之间好多嘅纠缠。我哋要问上帝啊，点解我要有病呢？上帝点解要将我最亲爱嘅亲人攞走呢？上帝为什么会失恋？上帝为什么会遭遇这么坎坷的生命？上帝为什么你的公义没有降临呢？这些的问题其实完全都牵涉到一个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或者是我们对上帝的期望而现实是不似预期所带来的一个很大的落差。而为什么为什么背后就是一切问题的共通点？我想起1980年，哇，40多年前，有一个香港的歌手，民歌手卢业薇，他唱了一首歌，名字就叫《为什么》，不知道在座当中有没有听过，未听过的，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觉得是一首很有意思的歌来的。为什么的歌词触及是生命，生老病死，四段的歌词，每一段都提及生老病死。为什么生世间上此间许多哀与伤，为什么伤鬓斑白光彩消失面容上，讲紧由生去到老。为什么竟会生病，辗转反侧在床上，为什么凄冷孤寂轻飘飘像无力，由病到到死亡。当时还是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听的时候似懂非懂，到现在已经去到进入初老，经历了生死离别，更多对歌词有更深的体会。最近有人说，苍天有眼，人在做天在看。作为基督徒，我们那个苍天一定是我们那个的上帝。冇信仰嘅人可能会无语问苍天，对我呢班有信仰嘅人，我哋会问上帝：你喺边度啊？你喺唔喺度？上帝为什么不在我们中间呢？今朝同大家一齐睇一睇刚才所读嘅三段经课，我哋去思想呢个问题。出埃及记十七章嘅背景其实系好重要嘅，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佢哋过咗红海两个几月啦。摩西带住他们去到信的旷野，十七章开始他们就是听到耶和华的吩咐，由信的旷野再向前一步一步的推进。这个时候他们面对一个问题，是没有水饮，没有水饮。于是乎他们跟摩西争闹，请给我们水喝吧，给我们水喝吧。其实自从他们过红海之后，他们一直面对着饮食的问题，他们已经很多的不满。首先他们在马拉这个地方，他们有水，但是那些水是苦的。他就问摩西，我喝什么的水这么苦？后来他们去到信的旷野没有食物，再一次向摩西发怨言，他们说，唉，我情愿死在埃及了。现在我们没有食物会饿死，我在埃及我还有肉食，我还吃得饱。为什么你要将我们带出来呢？这一次他们没有水喝了，不单单是埋怨，并且跟摩西争闹， 差啲用石头咧，系要将摩西咧系打死吓。你可以想象到当时嗰个场景系几咁有张力。摩西对住呢班咁嬲嘅以色列人，同佢讲话：你为什么和我争闹呢？你们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我哋代入下呢班百姓嘅角度，水系人生命入边最基本嘅需要嚟嘅。啲水苦，我仲忍啦，饮咗佢算啦，仲可以冲，仲可以止渴。冇嘢食，咁我有水饮啦，都可以充饥挨到几日。而家连水都冇吓，乜都冇。佢哋不满，有怨言系人之常情。点解摩西话佢哋喺度试探耶和华呢？因为佢哋当时喺冇水饮嘅时候，佢哋质疑紧耶和华系咪同在，耶和华系咪喺我哋中间呢？但系问题系，当我哋睇翻圣经嘅时候，耶和华真系唔喺佢哋中间咩？喺两个几月之前，佢哋啱啱先至过红海。过红海是一个很大的神迹来的，耶和华令到红海分开，他们走过红海逃避埃及大军的追杀。圣经描述，在出埃及记十四章描述，过了红海之后，这班百姓是敬畏耶和华的，他们信服耶和华，都信摩西的，他们亲眼见到一个这么大的神迹。后来他们啲水好苦啊，耶和华就话你抌嚿木头落啲水度啦，结果啲水由苦水变做甜水。冇嘢食，耶和华话唔使惊，我每日会供应你哋玛拿。睇上嚟，其实耶和华一直喺佢哋中间嘅，每一次佢哋面对问题嘅时候，耶和华都同在，耶和华都帮佢哋解决问题，都供应佢哋嘅需要。但系每一次，他们都发怨言，他们都会埋怨耶和华是不是真的在我们中间的。那些耶和华曾经真实同在的经历，那些记忆似乎帮不到他们去面对下一次要面对的困难和挑战。他们只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埋怨，去问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呢？或者这班百姓的不满不是因为个别的问题，冇水飲，冇嘢食。佢哋嘅問題係佢哋對於離開咗埃及，佢哋出咗埃及之後，佢哋對整體嘅狀況係強烈嘅不滿。冇錯，佢哋離開咗埃及，佢唔再係奴隸啦。佢哋離開咗一個為奴之地，但係佢哋覺得，你摩西，你應承我會進入一個牛奶乳物嘅應許之地，佢哋會問點解仲未實現嘅？而家我哋喺旷野，我睇唔到任何牛奶乳物之地，佢哋已经完全失去咗耐性，点解应许仲未实现？佢哋将矛头指向摩西，摩西你做乜带我哋出嚟？佢哋将矛头指向耶和华，耶和华你系咪喺我哋中间？佢哋后悔，如果系咁，我情愿死喺埃及啦，我情愿做奴隶好过得到自由。佢哋习惯咗被埃及人奴役。他觉得冇所谓，做奴隶有嘢食有水饮就够啦。如果自由嘅代价系要吃苦，我不如做翻奴隶算啦。针对呢班百姓嘅埋怨，耶和华同摩西讲话：一次你再攞住支木杖，然后去击打磐石，听起上嚟好似好荒谬，用木杖打嗰个磐石，点可能有水流出嚟呢？第一次耶和华再一次的施展大能，特别是经文描述耶和华和摩西说，你记住要带几个以色列的长老走在前面。为什么耶和华要这样吩咐他？因为耶和华已经预计这班以色列人跟着就会不记得了，找几个资深的长老在这里见证着这件事，日后他们再一次的埋怨，这班长老可以站出来说，喂，你不记得了吗？你唔记得咗啦咩？不过其实呢一切嘅安排都系嘥气嘅，因为其实每一次耶和华都亲眼显现施行神迹俾佢哋，但佢哋好快就会忘记咗。佢哋每一次遇到问题就埋怨，上帝你喺唔喺我哋中间？点解你嘅应许仲未实现？ 市民百姓進一步要求，在埋怨在問的時候，他們說耶和華你給一些具體的東西我們看，給我們水喝吧， 你證明給我們看，你在我們中間你就給水我們飲了。其實這個正正就是摩西所說試探的意思，問問題沒問題，但是你進一步的是耶和華你證明給我看你在這裡，用我要求的方式給水我們喝去證明你在這裡。其實這一次沒錯，耶和華已經回應他們，已經給水他們喝，但他們忘記了，他們已經不記得了。在民數記十四章裡面這樣記載耶和華說，這些人雖然都看過我的榮耀和我在埃及和曠野所行的神蹟，仍然十次的試探我，不聽從我的話。這班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埋怨，再而三的試探，不聽話，所以最終耶和華要懲罰他們。我們都知道他們最後在曠野漂流了四十年，不單單是這樣，那班第一代出埃及的人，他們最終都死在曠野裡面，他們不能夠親自的進入迦南這個應許之地。弟兄姊妹，上帝是不是在我們中間啊？這個問題一定在我們的內心出現過，我們問過，我們掙扎過。剛才所讀的經過提醒我們，問這個問題是很自然的，不需要擔心，問吧，想問就問吧。但是重點是當我們問了之後，經文提醒我們，我們有沒有記得起上帝曾經真實和我們同在的經驗。因為我們因為眼前那個不理想的現實，各種各樣負面的情緒，我們將那些真實上帝同在的經歷將它忘記了，將它否定了，然後我們進一步要求上帝用我們的方式去證明你在我們中間，用我期待的那個的結果去證明。如果是這樣的時候，我們所相信的上帝岂不是變成了一個有求必應的王大仙呢？沒錯，上帝的應許還未實現，上帝的應許還未實現，但請我們記住，我們找緊昔日上帝曾經和我們同在的經歷，他怎樣曾經看顧我們、保守我們，然後我們繼續的盼望。我們不要忘記上帝曾經怎樣和我們同在，當我們忘記之後，我們將上帝日後怎樣繼續會和我們同在的可能性都會將它否定了。百姓用給我們水喝吧來試探耶和華，來到約翰福音裡面的撒瑪利亞婦人，他同樣很想喝水，好想喝水，但是他卻是情詞迫切的請求耶穌，請你把這水賜給我吧，請把這水賜給我吧。這個是四福音裡面 唯有約翰福音才單獨記載的一段的經驗。當時耶穌去緊加利利，然後中午的時候烈日當空好曬，他去到撒瑪利亞一座城入面，當時好攰啊，疲乏旅途，就坐喺口井嗰度休息。呢、這個時候有個撒瑪利亞嘅婦人嚟到打水，兩個人之間就展開咗段好有意思嘅對話。耶穌首先打開呢個話題，耶穌話：請給我水喝啦，我好口乾啊，你可唔可以打杯水俾我飲啊？但係呢個婦人睇到或者聽得出耶穌其實係一個猶太人。其實猶太人一直和撒瑪利亞人是不會往來的，因為猶太人的眼中，他們覺得撒瑪利亞人是不潔淨的，他們不是純種的以色列人，所以覺得他們是不潔淨，他們是所謂的雜種。所以這個撒瑪利亞婦人回答說，你是猶太人，為什麼你會找我這個撒瑪利亞的女人來拿水喝啊？一般來說，猶太人情願兜路都不會進入去到撒瑪利亞的地區，所以耶穌是刻意進入這個地區，亦都是很有意思的主動要找這個婦人跟他去對話。耶穌巧妙的在對話的過程裡面，最初談的是物質的水，然後耶穌將物質的水變成生命的活水。 最初是耶稣问个女人攞水饮，然后最后个耶稣问翻耶稣转头，你俾水我饮啦，你俾活水我饮啦。耶稣唔单单指出活水系重要，耶稣想指出嘅系，只有佢先至可以赐下呢个嘅生命嘅活水。活水系上帝嘅恩赐，所以耶稣话：凡喝这水嘅，还要再喝。谁喝我所赐嘅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嘅水要喺佢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一个可以不停喝，喝咗之后可以得着永生嘅一个嘅活水。所以妇人听完之后觉得好兴奋，好有兴趣，但系其实佢似懂非懂，所以佢跟住同耶稣讲话：你俾水我饮啦，我好想饮完之后唔再渴啦，我咁唔需要再嚟呢度打水啦。似乎对呢个妇人嚟讲，佢仲未摆脱水，呢个活水系咪一种物质嘅水啊？然后耶稣即刻转换话题，同佢讲话：妇人，你叫你老公嚟啦，你搵你嘅丈夫过嚟。其实耶稣已经知道呢个妇人嘅背景噶啦，佢等紧妇人嘅回答。妇人回答话：啊，我冇丈夫啊。所以耶稣即刻讲：你话你冇丈夫系啱嘅，因为你已经有过五个丈夫啦。你而家有嗰个唔系你嘅丈夫。呢个妇人好惊讶，点解耶稣知道佢嘅私隐嘅？佢一个陌生人，点解会知道我过去嘅经历？所以佢自然会问耶稣：你系咪一个先知嚟噶？正如先讲过，撒玛利亚人其实佢哋都相信佢哋系以色列人嘅后裔，但佢哋唔被承认，因为佢哋系混杂咗亚述人嘅血统。妇人因此由先知想象到犹太人、以色列人同撒玛利亚人之间嗰个信仰传统嘅唔同，所以就问耶稣话：啊，我哋嘅祖先咧喺呢座山度敬拜上帝嘅，但你哋咧就中意喺耶路撒冷敬拜。耶稣就回答：其实喺边度敬拜唔重要，敬拜嘅重点系用心灵同诚实去敬拜。唔好俾呢啲嘅传统困住你。上帝系一个灵，我哋用心灵同诚实去敬拜佢。呢个妇人即刻联想到：啊，系啊，我听过弥赛亚系基督啊，咁系咪佢会嚟就会解释一切俾我哋听呢？耶稣即刻回答话：我就是正在跟你说话呢，我就是弥赛亚啦。跟住个妇人即刻就进入城入边，将佢同耶稣嘅相遇同人分享，同人讲话：呢个人就是基督，佢知道晒我过去所有嘅嘢。所以跟住后边嘅经文其实话，好多撒玛利亚人就即刻嚟见耶稣，亦都相信耶稣系救主。弟兄姊妹，呢段对话好有意思，一方面系耶稣喺度同撒玛利亚妇人喺度讲解紧生命嘅活水，一个救恩之道。但其实喺整个对话过程入边系有张力嘅，我哋入边见到种族嘅张力，撒玛利亚人同埋以色列人之间呢两个种族嘅张力，亦都系一个两个宗教上边嘅矛盾。我哋见到嘅系性别嘅张力。一个男性和一个陌生的女子在聊天，不单单是这样，这个女子，这个妇人，她曾经有过五个的丈夫，这个经历代表着她连接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被休弃，在当时只会有丈夫休妻，不会有妻子主动跟丈夫分开。这个妇人有五个的丈夫，背后是一个饱受创伤的女性的故事。而在当时的社会里面，这一种的女人是会被歧视的，是被人看不起的。啊，你五个老公都不要你。特别有圣经学者提醒我们，当时是正午烈日当空的时候，她去打水。你不会这样做的，你要去打水，你在日头未出之前去打啦，喺日落嘅时候去打啦，打水好辛苦㗎嘛。烈日当空去打水好辛苦㗎嘛。点解你唔喺冇太阳嘅时候，冇咁辛苦嘅时候去打水呢？可能嘅原因係因为想避开嗰啲打水嗰啲妇人囉，啲妇人好鍾意讲闲话㗎嘛。喺度闲言闲语用白眼睇，呢个女人五个老公㗎。呢个妇人係一个好孤独嘅妇人。一个 被歧視、很卑微的婦人，生命裏面經歷了很多很多坎坷，她的生命還可以期待些什麼呢？所以當她聽到耶穌說她可以賜下永生的活水的時候，這個婦人雖然不明白，但是她很想喝這個活水。然後耶穌說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用心靈和誠實去敬拜上帝，這個就是你可以喝到的活水，你可以得著救恩。正正中了這個婦人內心的渴求，耶穌最後跟他說，我就是尼賽亞。婦人發現原來這個救恩竟然用他從來沒有想像過的方式臨到，這個救恩衝破了所有種族的隔閡，衝破了所有這個社會上面的傳統的枷鎖。她是一個背負著生命創傷、飽受歧視的婦人，她過去只是活在否定裏面，自己否定自己的價值，人家否定她的價值，只會怨天尤人。生命為何會這樣呢？她對生命可能已經再沒有任何的期望，但沒有想過原來上帝主動來到她面前跟她說，我就是，我現在跟你說話，我就是在你面前那個就是了。耶穌說我就是，代表著在否定裏面耶穌肯定他。耶穌說我就是，代表著在各種各樣的隔閡範圍裏面耶穌打破一切的傳統，耶穌親自進入他的生命裏面，進入這個創傷的生命、幽暗的生命裏面，跟他說我現在跟你說話。後來耶穌說，人若渴了到我這裡來喝，耶穌就是活水。所以當我們喝的時候，我們不要像那班以色列的百姓在曠野裏面只是試探我們的上主，你給水我喝去證明你是上帝。我們尋求我們的上主，帶著我們的生命來到上主的面前，請你將活水賜給我呢。我們打開我們的心，迎接那個一直在我們面前和我們同在的上主。他說我在這裡，我在這裡。最後我們來到羅馬書的經課，好像讀的時候是保羅處理的一個神學的問題，這個神學叫做因信稱義。但實際上保羅處理因信稱義是想帶出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就可以跟上帝和好。然後保羅就問，一個跟上帝和好的生命是怎樣的生命呢？他怎樣學習一個跟上帝和好的生命呢？保羅說，如果我們的生命是跟上帝和好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藉著祂，藉著耶穌基督，因信得以進入現在所站立的恩典裏面。保羅說我們要進入一個恩典裏面，進入是一個經驗來的。然後保羅說要站立在恩典裏面，這個寫提醒我們站立這個字很有意思，我們站在這裡，站得久其實會累的，站在這裡站得久我們可能會站不到下去，所以我們站立這個字的意思其實背後是代表著一種的堅持，是一種可能是有壓力下面的堅持。所以進入恩典其實背後代表著我們需要好好的倚靠我們的上主。好，很清楚的指出，好耐用患难这个字去描述基督徒的生命，即使我们跟上帝和好，我们都会面对患难的，我们都会面对患难的。患难在当时似乎是讲着外在的环境，特别是教会所面对的逼迫，承受压力。但保罗说怎可能欢欢喜喜呢？保罗说即使有患难，但你们仍然可以是欢欢喜喜的，怎可能欢欢喜喜的去面对患难呢？跟着保罗指出，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在患难里面我们要忍耐，忍耐是一种坚忍的态度，一种不屈的精神。保罗说在患难里面，在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更加需要去生，去培养这种坚忍的斗志，積極去面對，不要死，不要放棄。 唔好自怨自艾，唔好怨天尤人，唔好失去盼望。然后呢、这个就系忍耐，就系、是、坚忍。坚忍嘅基础唔系靠自己，系完全靠住我哋嘅上主。然后保罗话坚忍就生老练，老练呢个字唔系嗰种即系老油条嗰种啊，即系老练系一种生命嘅磨练，一个身经百战嘅气质。呢种生命嘅特质系佢经历咗好多嘅磨练之后，我哋望住佢听佢嘅故事，望住个样子的时候，唔能够唔惊叹。一份坚忍的生命，一份怎样依靠上主可以坚忍的生命。然后保罗说老练生盼望，盼望是我们唯一的根基，是每一个基督徒面对患难的时候唯一可以抓紧的。保罗用患难、忍耐、老练、盼望好像一个连锁这样的结构去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要记住在患难里面有盼望，经历了忍耐、坚忍、老练，然后我们找紧那份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上主最终的荣耀，唯有这样我们才可以面对患难。盼望不至于落空，一定不会落空，因为上帝的爱已经藉住耶稣基督、藉住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盼望一定是不会落空的。想姊妹，我哋每一个人，我哋生命一定会面对好多嘅考验，好多嘅患难，可能系外在嘅压力，可能我哋经历咗生命好多嘅无常，我哋都会问上帝系咪喺我哋中间啊？当我哋面对患难嘅时候，我哋知道有啲人好容易会崩溃吓，顶唔顺吓，但我哋都会见到有啲人面对艰难患难嘅时候，佢哋可以展现一份我哋想象唔到嘅一份嘅毅力，一份坚毅，呢份系嚟自信仰嘅力量。喺患难入边，系咪继续持守盼望咧？保罗话喺我哋最艰难嘅时候，找紧住呢个盼望嘅应许，呢、这个应许一定会实现，一定会实现。找紧住呢个盼望，然后我哋面对眼前嘅挑战，可能外在嘅环境。生命的无常仍然持续，但是我们的内心因为有基督的爱、上帝的爱、圣灵的同在，我们可以得着那份的力量，找紧那份的盼望去面对。捷克前总理哈维尔去做总理之前是一个作家，一个很喜欢写小说的人，他曾经这样形容过，他说我们后生的时候呢，我哋会用我哋自己嘅眼光去认识呢个世界，我哋回想翻我哋一路嘅成长都系咁样吓。哈维尔话呢个佢称之为第一口气吓，第一口气。然后话随住你嘅成长，你经历好多嘅事情，去到生命某一个关口，佢形容为内心嘅十字路口吓。去到十字路口行边度好咧吓？代表住生命入边好多嘅挑战吓。好多嘅挣扎，然后佢话呢个时候我哋嘅生命需要第二口气，所以第二口气就从过去嘅第一口气，从过去我哋对呢个世界嘅认识入面，我哋释放出嚟，唔好俾过去嗰个认识困住咗我哋，吸第二口气，重新去寻索我哋嘅生命。我喺度谂紧，其实我哋每一个基督徒都一样，我哋对我哋嘅信仰嘅认识。对我们上帝的认识都需要第二口气，我们不要停留在最初的阶段里面，我们可能会很容易好像那班以色列民一样，我们面对应许未实现的时候，我们会困惑，我们会怀疑，我们会试探我们的上帝，上帝你在不在我们中间，你给水我喝去证明你呢？这个是第一口气。即话我哋能够摆脱过去嗰种对上帝嘅嗰种嘅认识，我哋就好似呢位撒玛利亚嘅妇人一样，我哋嚟到佢嘅面前，我哋知道佢就系生命嘅活水，佢就系嗰位赐予生命嘅主，佢喺我哋面前，我哋同佢讲话，请把这水赐给我， 我就会听到耶稣的说话，我在这里，我就在这里跟你讲的事。这个活水就是保罗所讲的站立在恩典里面的经历。我们承受患难，但是我们在患难里面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落空，找紧这份从上而来的盼望。我想起在2021年的圣诞节假期，当时疫情高峰，整个校园都是很冷清，在办公室离开的时候，突然间听到有人叫我认老师，望望原来有校友是回了来，他站在我们校园里面有一个雕像，耶稣为门徒洗脚的雕像那里，我走前去跟他打招呼，然后才发觉原来这个校友在哭，流着眼泪在哭。其实通常一个男仔见到一个女仔哭，通常就会不知所措。这个时候这位校友就再问我，说老师，那一天几时来到？那一天几时来到？他所讲的那一天应该是讲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要实现的，为什么还未实现？我没想过他会问我这个问题，突然之间不懂答他这个问题，但是好像作为一个老师要答他这个问题一样。教了30年书，不懂答的问题其实都可以讲几句说话，讲了好像没讲，答了好像没答，这样答了人的。其实我就是这样回应了他，但其实我自己内心一直不安，好像有些行货这样，一直想着这个经历。后来我在 Facebook 里面见到孙宝玲牧师，一位很尊敬的新约的牧者和学者，他在面书里面贴了一句说话，他这样写，他说必须要继续相信来自上主的美善力量，至终必然胜过黑暗和邪恶。作为基督徒要找紧上帝的美善力量，一定会得胜。我见到这个留言之后，即刻想起和那个校友之间的对话，我即刻下面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孙牧师，有人流着眼泪地问我那天是几时啊？孙牧师很快就答了我，他的高兴高过我很多，答得的意思很有意思。他这样回答我说，我都问紧这个问题，我们一同在问这问题。跟着他说，也许是这样的疑问，使我们继续盼望。我问紧这个问题，但这个的疑问让我继续的盼望。好有深度的一个回答。没错，我们成日都讲哀莫大于心死。如果我们的心死了，我们不会再有任何期望。我们都不会再问上帝任何东西。我们正正因为对上帝还有期望，所以我们才问他，我们才期待那一天的降临。但是在应许还未实现的时候，我们面对很多的挣扎，没有答案，没有出路。我们问是正常的。我们问是正常的。就在这个疑问里面，我们继续的盼望。我相信今次的三段经过帮助我们去思考，在疑问里面我们怎样去继续盼望。我们这个疑问不是试探我们的上主，我们的上主在这里，在我们面前听着我们，也都和我们同在，告诉我们我们怎样可以经历在患难里面找着盼望。此时此刻上帝是否在我们中间呢？我们都一同问这个问题，也许是这样的疑问，使我们继续盼望。阿门。